说跟大家分享什么。然后今年我知道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是同工同行，然后其实跟苏黎世教会也有一些接近一些地方，就是我们要往同样一个方向走。在过去的几年，我自己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其实经历了很多的阶段有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从空降下来的牧师嘛，有一些那叫什么本土扎根的一个的时期啊，就是这段时期呢，我就是去跟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跟每一个团契里面一些的同工、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去建立关系。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念头，就是当你不了解对方的时候，其实很难真正能够帮助教会，或者说可以带领教会可以往前走。现在我到苏黎世差不多已经有六年的时候，我第一站就是去光哥和 Vicky 姐家，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他们不在家，然后虽然人不在家，但是呢冰箱里面预备了一冰箱的好吃的东西，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预备了一只这么大的虾，海虾，这么大的海虾放在冰箱里面啊，
有没有写上名字？
他们离开的时候发个信息给我，冰箱里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哈，有一只很大的虾放在那里面，所以我一来就感受到了他们家对我的一种的爱，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宝贵，就是可以到苏黎世那边去服侍。那同样，我觉得我到这边来，到伯尔尼来，我也真的是希望说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去思考一个，觉得我自己也在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给我们一些的时间，神给我们有在地面的这些的时间，神给我们有各样的一些的恩赐，神把我们带领到瑞士，他一定是有他美好的一个的旨意。所以这也是我在近一两年在不断的跟神去寻求的一个事情。然后同工同行，那同工同行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同工同行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在我去思想的时候，也许第一步不是说我们真的要去做什么，第一步要去问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树立这教会做什么，神要伯尔尼教会做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在行动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我们所服侍的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主，他要我们做什么。不光是同工们需要去思想这些的事情，而是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都需要去思想这些的事情。所以今年不管是在苏黎世教会，或者是我来到这边会有几次的时间，我们都会朝这个方向一起去思想，也希望借着一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想一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托付。其实很感恩哈，其实我在欧洲也去过，我自己在荷兰生活大概大十几年啊，后来又去到西班牙三年去读神学，然后中间的一段时间我是回到国内去。所以我很感恩在瑞士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的安全啊，然后呢也非常舒适的一个的地方，但是你有没有仍然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问你，你对你自己的生活，现在的生活会觉得很满意吗？我不知道大家的一个的回应会是什么，看似好像在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去看，特别是我自己在作为一个牧者的时候，去跟弟兄姐妹们在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同意吗？外表看不出来，但是你如果走近距离，你就会看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在一个平稳的外表底下，平稳的，我看大家都很稳定，平稳的外表底下，如果你真的去问自己，你会发现总是可以发现可能内心里面有一些孤单，有一些困惑，有一些压力，甚至有一些破碎的一些的地方。这一些就是那破碎的一些的城墙，这些就是往往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面对和处理的。而且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无论是老少都有，你不要说我们成年人，其实小朋友也有。而有一天啊，从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就开始那个去幼儿园，然后幼儿园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吧， 然后有一天他就回来，我去接他，回来的时候路上我就问他他今天怎么样，他突然就跟我说，爸爸爸爸，我跟你说哈，今天哪一位小朋友在吃点心的时候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他就坐我旁边，老师都不知道，老师都关注不到他，因为十几二十个孩子哈，他 就在露西旁边一直在哭，然后露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呀，然后他就说哦，我的妈妈不能来接我，然后露西就觉得妈妈不能来接有什么这么让你哭的呀，那你妈妈明天就会来嘛，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可能以后都不会来接他了，你知道吗？这个作为一个父亲哈、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听到一个小朋友这么说的，当然我不知道他家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给这么年幼的生不到四岁哈、四岁左右的幼儿园一年级的小朋友内心里面会带来多大的一种的压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一些生命当中的压力，就算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从此时此刻开始，可能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可能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辈子嘛，就是你想怎么样去生活，你想怎么样去生活，这也是今年我对我自己包括苏黎世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提出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想什么活，我们想怎么样子去活，什么才是对于你来说是精彩的人生，或者说什么才是你觉得是一件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富足的生活，我们在瑞士衣食无忧，已经拥有了很多别人羡慕的生活，但是还是会陷入到某一种的迷茫，你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不知道就是这样子生活下去一辈子真的有意义吗？所以我们今天会去谈这个意象，请大家注意哈，绝对不是在你平凡的生活上面有一点的点缀啊，我的生活太平凡了，所以用一点特别的东西来去做一些的点缀，让我们平凡的生活不那么平凡，而是通过这个思想让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神赐给我们所有的人新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去看，从尼西米的例子当中来去看到底这尼西米他是怎么样做的，他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把神的负担放到他的内心里面去的，当他看到耶路撒冷城墙破碎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寻求神变成他生命里面一个的方向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神所带给你生命里面的触动透过祷告来和神对话可以给我那个我自己来按所以上一次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过来的分享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开始，就是让我们从圣洁的一个负担开始所以今天我们会特别谈到一个祷告，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所赐给我们的方向。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还有第二章的一部分的章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
说，
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卧倒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王大我家到我列祖坟前所在的那城去，我把重新建造，那时王若坐在王的旁边，王若说你要必到我老家我就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一道出入，通知大河西的城外，准我通过，直到海外。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布料， 做属殿云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的手帮助我。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拯救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去领受你各样的恩典。除此之外，我们也相信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美好的旨意。你希望我们不仅是得着，我们还可以成为祝福。主，求你来让我们可以去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在伯尔尼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在我们每一位的同工以及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的个体当中的生命里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需要，会听到一些的事情，比如说就像是尼西米啊，他听到了耶路撒冷城墙破碎的一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听到了这个事儿，听到了那边又打仗了，听到那边又有难民了，听到国内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情。而这一种的听到，有时候就像一个敲门的声音，一直在敲我们的心门。有时候你听到那个敲门，你不去反应它，它也就过去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的声音啊，叩门的声音会很久很久很久留在你的里面。有一些的声音你听到一段时间就过去，但是有一些的声音你会发现一直留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是一个种子落在你的心田里面。这段时间因为天气很热，这段时间我就发现我们家里面就开始重新又忙起来。我们家有一块小小的地嘛，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种地了。天气热的时候正是种地的好时候，然后第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要种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翻土啊，
这个我特别有经验，先翻土，不要急着撒种子，为什么？为什么要先翻土？
你不先翻土，你怎么放种子啊？种子根本就下不了土。
你撒在上面不就好了？
那不一样
啊，
土太硬，土太硬，撒在上面，你其实这种天气一暴晒一下，就这个种子就已经没有办法生长了哈。所以一定要先翻土。所以这个种子哈，这个种子撒在什么地方是非常重要，它要撒在已经翻过的一些的土里、土壤里面哈，它才能够正常的去生长。所以人的心田其实也是一样的，有时候神的种子已经撒下去，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完全被预备好，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会被飞鸟叼走，或者像硬土那样，它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所以同样的这个信息，就好像是我今天所讲的信息嘛，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生命里面遇到的问题，同样的一些的光景落在不同人的心里面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我在说同样的信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光景落在我们不同的人的生命当中会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有的心像硬地，有的心像松软的土壤。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很多的一些的事实。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今天的讲道对我特别特别的有得着，又或者是好久好久好久我都没有任何的讲道好像能够触动到我的心，到底是什么问题？是讲员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在逃避讲员的责任嘛，但是真的有些时候并非是这个道有什么问题啊，并非是这个种子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是否预备好去接受那个种子。我们有没有一颗松软的一个心去接受那个种子？那问题来了，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心可以成为一个松软的一个土地呢？我觉得从尼西米的这个例子上面哈，我们可以去看到，原来听见本身其实不会改变人的，但是祷告，请注意哈，祷告会改变人心。听见不会让人直接就改变一个人， 但是祷告有些时候会改变我们的心。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 被摧毁，然后呢城门被焚烧，耶路撒冷的百姓受辱，经文说什么呢？他说他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数日。接着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说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当他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他就把这所有的事情进食祷告，而且从几个动作我们去看一下几个动作呢？他说坐下，他说先是要坐下，坐下就代表了其实是一个身体的动作，更是一种什么呢？他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灵里面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使他坐下哭泣，是不是因为他听了之后他是个玻璃心很软弱，而是因为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被神的心所触动。祷告不是为了去寻求安慰，祷告是为了去回应神在他生命里面可能隐隐的有一些的呼召的声音在里面。弟兄姐妹们，尼希米在这个时候他的哭泣他的祷告只是一个开始，而祷告这个时候 更像是一种功效，就是把神那里所看到的一些的负担，这颗的种子放到了他的心里面，透过祷告柔软他的心，让神那里而来的这颗种子可以种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心，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心。也许我们有时候在听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实在想睡觉了，我实在觉得我可能受不了了，也许你可以闭上眼睛几分钟，然后呢我们可以默默的跟神去祷告，没有问题啊，跟神去祷告，让神去松软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二个方面是有一些的听见啊，其实不只是资讯，有一些的听见更像是神在外面来去叩门，就好像我们今天会听到很多的声音，朋友圈里面的、新闻里面的、工作的信息里面的、教会里面群里面分享的那些的需要，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的破碎，某一些家庭那些的破碎，某一些的缺口需要去堵。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事情我们看了就会忘记，但是有些的事情我们看了之后呢，会久久不能够平静，久久不能够平静下来。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的听见听进心里面去的一些的事情，其实可能是神安排我们要好好去思想的，只是我们不一定非常的清楚。就是有一些的听见是神安排他在你的门口在敲门，是神邀请你进入到他的这个心意里面去的。所以当尼希米听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破碎的时候，也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不是因为那天的资讯特别震撼，其实那天的资讯他和一些他的同工又或者其他人都已经听到了，但是为什么好像唯有他把这件事情放在他的里面？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是神在他心门外面再去叩门。第三个方面，祷告是可以让人的情绪变成神的一个心意。我们常常会被一些的事情所感动，这些感动本身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是透过这些的祷告让我们这些的感动不会消失，当你有些时候你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的感动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但你会发现你心里的感动是什么呢？他听到了这个事情，他当时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件事情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他说的是在天上的神面前，是一个关键的四个字，在神的面前，当他有那个感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感动完全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尼希米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不是听到了之后像别人一样很焦虑，然后呢很抱怨说哇，这些人怎么这个样子，在那边然后受了这么大的欺负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不是在抱怨， 而是把这件事情，把这个破碎的一些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把短暂的一些的情绪变成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负担。所以祷告的作用是什么？祷告的作用是把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一个真实的感受变成我知道是神要我去做的事情。大家可以理解吗？当我自己的神有时候也会使用我内心里面一些的感动，当我们把这个感动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会发生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转变。我们就会发现，哦，也许神是让我心里面对这个感动它有更深层次的一个的意义和更深的一个的带领，让我可以去知道这个感动是神托付给我的，神要我去做的一个事情。这就是透过祷告校准你的人生的一个大方向。有些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东西，好像哪一个到底是我要去 focus 一个方向，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啊。哪一个是伯尔尼教会我们现在要去 focus 一个方向，我们也不太清楚。我有感动，但是这个感动到底是出于我自己的还是出于神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不完全清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吉米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的感动带到神的面前。若是出于神在我们中间的带领，我相信在时间里面神一定会慢慢慢慢的让我们可以去那件事情，会抓住我们，会看到这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心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哈，比如说你听到某一个人的处境，或者是你听到他的时候，你就别人不会特别的上心，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对于这个人就特别特别的在乎他。又或者是当你看到教会某一个需要或者是缺口的时候，你会反复反复的想到这件的事情，或者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在祷告的时候反复反复的就会想起这个人群、这个需要、这个事工。所以别人听到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这个事情你听到的时候就深深的被抓住了。也许哈，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种事情会发生？也许神就是透过这个情况来说，请你把这件事情带到我的面前。如果你心里面一直被这件事情抓住，或者教会被某一件事情抓住，同工们讨论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讨论来讨论去，讨论来讨论去，分享来分享去，总是有一些的东西我们被这些东西抓住了。也许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把这件事情透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去，就求问神说，主啊，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这件事情你要我们如何去做？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我们在去寻求我们人生以及我们教会的一个大方向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事情。其实开始的时候你心里知道要做什么吗？他领受感动的时候他就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吗？他其实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他只是领受了那个感动，他知道这是神要他去做的事情，具体要怎么做其实他也不是太了解。他所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耶路撒冷要重建，百姓要被恢复，神的名要得荣耀，这是他内心里面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动，但是怎么做他也不知道。而是在祷告的过程里面，神把这种的感动放进去了。祷告是把神和人的心对接起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我想问大家，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事情是放不下？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对哪一些的人、哪一些的事情，你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放不下？甚至是有的时候你想到的时候，晚上就会时常会因为这些的事情会睡不着，老是在你的脑子里面在回想。我们不用轻看，不要轻看这些的触动，当然我们也不用急的去有行动。我们可以首先第一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可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把这件事情透过祷告交托在神的手中。 让神来工作。若是出于神的，他就会把这一种的负担变成是神所托付给你的负担。那接下来当我们清楚了哈，我们说前面是如何去寻找负担，当我们清楚这个负担之后，然后呢，其实尼西米后面过什么样的生活，他就继续回去上班了嘛，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哈，表面上面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也继续的去上班，他也继续的在王的面前去服侍，他也过以前一样的生活，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的心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们。他原来是没有接受这个负担，但是现在虽然他表面上面在做原来的事情，但是他这个人里面的内心哈，里面的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要成就这件事情，他不知道神的时间是什么，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王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哈，突然间就问他一个问题，问他什么问题呢？他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做一个非常非常了解王的人，当王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触是什么？你的第一感触是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的第一反应首先是甚惧怕，然后呢就把他这件事情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啊，王问他这句话是在意料之中吗？他完全没有预计到，他完全没有想到王突然间能够，一个王哎，都观察到外面这个只是一个嗜酒的一个人，他的面容是这个不是太开心的一个面容哈。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你可以想想看，王喝酒的时候是想要干嘛？开心吗？结果呢？
面愁容。
面愁容，你是不想活了吗？你在王在嗜酒的时候，你在给他嗜酒的时候，你居然跟旁边的人哈，你居然是面带愁容，哭丧着脸，你的小命还要不要？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第二节哈，我这里面第二节这里面他说什么？于是我甚惧怕，他太了解王了，
拖出去斩了。
他太了解王，这个时候的权力是滔天的权力哈。这个人居然敢在他的面前面带愁容，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惧怕。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出于人性的，对不对？你要是可能要说伴君如伴虎。而且他也不是说特别的什么样一个高官是取代不了的，所以面带愁容之后，王突然间没有任何征兆的就问他这个问题，他就非常的惧怕。但是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意识到一个事情，什么？机会来了，机会到了，王不会随便问的，他也了解王的一个个性，他就发现机会来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机会来了，你会怎么做？如果你发现王问哇，那个时候我要哇哇哇哇哇，把我所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从神而来的呼召和一些的感动全部都掏出来，一定要让他能够一次性的可以明白我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愁容，你会不会选择这样做呢？可能正常反应会这么做，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反应的，他做的是这个反应，会不会很特别？会不会很特别？他的反应不是说我现在就凭着一个情绪，我爱国的情绪，又或者是一个冲动化，赶紧啊！现在王还问我，怎么过一会儿王不记得这事情了啊？机会错过了怎么办？我赶紧要去说。他没有，机会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往往最容易冲动的时候。当机会来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冲动的时候，最容易凭着我们的一腔的热血和情绪气，然后呢去马上去回应。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回应不好的话，不是一个机会，反而是一个危机。 你如果在王的面前没有很好的回答，其实你是可能连乌纱帽都会掉掉了。你这个在王的面前随便提自己的要求哈、啊，如果你没有经过很深思熟虑的话呢，会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他甚惧怕是出于自己的本能，但是他祷告是出于什么？是出于他与神的关系。他非常知道是出于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与神相连接的。所以当这种的危机又是转机的时刻，他第一反应是不是我现在啪啦啪啦把我的想的东西说出来。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向天上的神去默默祷告。弟兄姐妹们，这是整章的经文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他没有马上说话，没有因为激动到啊这个机会来了赶快要把他抓住，也没有因为紧张而退缩。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祷告再开口，先祷告再开口。他那时候祷告什么？你想如果那个时候你会跟神祷告什么？会给你很多时间祷告，神王会在那边等你，会在那等你啊，你祷告吧，祷告完之后你再跟我回话。不会的，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他在祷告的。我想他那个时候肯定就是呼求神说，主啊我现在该讲什么，耶和华我到底要讲什么，主啊你赶快给我智慧哈、啊！我现在没有时间反应，到底想清楚要讲什么，你来控制我，你来控制我要讲什么，你来带领我。其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他在做的其实就像什么，就像是把我们人生的方向盘啪就交给神了，你来开车，我开不了啊，我现在没办法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把我前面的道路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心急哈、啊，我们就算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心急反而会坏事，大家同意吗？心急反而会坏事，想不清楚的行动很可能会让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远。就算是出于好心，就算是出于爱主的心，当我们没有想清楚就贸然的去行动，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在那个和碧霞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嘛。那个时候我追了他，很多弟兄们都知道，我追了他五次哈，不是，其实是四次哈，他是拒绝了我四次，然后最后一次呢，神助攻啊，最后他还是同意跟我交往，哦，我开心得不得了。然后呢，他上班非常的忙，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两个星期只能回去一次，那时候我在西班牙在读神学，两个星期回去一次，那个开心得不得了哈，要去见自己梦寐以求的人。在那边，然后我就在，他要上班对不对，然后我就在家里面在做什么？等等什么？等他的信息，等他的信息。我下班了来接我吧，然后我就开心哈，然后我就赶快冲过去哈，冲到他家里面去，然后在那边等等等等等，人不见了，没等到他。为什么？因为他在公司楼下等我，所以他在那边等，我在这边等。弟兄姐妹，我的问题是什么？
太急了。
我的问题是我的脚走得比我的脑子快，我脚走得太快了，哪怕我多问一句你在哪儿，对不对，都不会出现这个状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跟随神，或者说我们在以为我们在做神那些事情上面，有时候也会太快，也会没有想清楚，有时候也是按照我们的本性哈、啊，本性里面去服侍。弟兄姐妹们，这一点哈、啊，我是觉得我在过去的六年当中哈、啊，真的是经历了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啊。当我想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哇，好有意义哈、啊，热血沸腾，我就要马上去做，我等不了了哈、啊，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这件事情就是要现在去做。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有意义呢？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已经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给神，我没有跟神祷告，我 只是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我就跟同工们去分享，哇，说的我热血沸腾，同工们听了一头雾水，真的，啊，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说，然后呢，同工们泼我一盆冷水，说，传道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可行哎，这个里面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哇，我是觉得心情里面，你知道吗？从一个高山到低谷里面去，其实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抱怨。你看主啊，我都这么为你发热心的，你为什么就不兴起一些的弟兄姐妹们有跟我有同样的看见呢？问题在什么？还把问题抛给神哈，说这是你的问题，我已经做了，你都没有开路哈。那个时候神会回应我什么呢？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又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就算是我要你去做的事情，我跟你说现在做了吗？啊，所以我现在稍微学乖一点点哈，学乖一点点，叫什么呢？要学习去揣测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在行动之前，我们自己在做任何行动之前，先跟神有一些的互动。主啊，我这样做可以吗？主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觉得我们是可以往这个方向继续再有些的推进吗？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什么呢？若是出于神的心意，若是出于神的心意，神不仅仅会感动你，神也会感动同工。神不仅仅会把这个种子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以为神只会让你单打独斗吗？不会的。你会发现突然之间有同工在某一个的场合跟你的想法就不谋而合，然后你们就聊得非常的投机，有些的事情就成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从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些的事情，不管是教会当中我们在寻求某些的事情上面，第一件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不要脚跑得比脑袋快。还好那个时候老婆没跑啊，我就记得后来我就在他家门口等，然后就等，因为他很生气啊，他超级生气的。我就记得那一天，我就看到那个自行车过来的时候，他明明看到我了，从我的旁边骑过去，他总假装看不见我，因为他太气了。在那边等，结果我在他家门口等，所以那个经历也告诉我说，哎呀，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要先问清楚嘛，要不然的话，我说就会离这个目标嘛，你跑得越快，对不对？就是离目标越来越远嘛。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公司在这儿啊，我家在这儿啊，他家在这儿，所以呢，我去他家接，不就是离他越来越远了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好，我说的想好不是指的是你自己想好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想法，我们的思想，所有的一些的思想，你能想到的任何的事情，都透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大家觉得尼希米在做祷告的这个事情上面，或者说他在整个寻求的过程上面，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在，你觉得尼希米在这件事情上面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只是他知道祷告寻求神吗？我们刚才说祷告寻能想到祷告寻求神已经算是不错了，难道只是因为他祷告寻求神？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最宝贵之处是在于他被王问的瞬间，他就能够想到寻求神，是在一个没时间的状态，他挤出时间来都要给神。我们做得到吗？有时候做得到，就是你明明没有时间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了，王在看着你了，说叫你今天面带愁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不会在那等你回答，你要基本上要几秒钟就要回答， 所以在这一种的情况底下，他还能马上的想到他默默的跟天上的神去祷告。我觉得这个说明什么？关系吗？说明是关系吗？他与神的关系，或者说祷告已经成为了他跟神的一种的关系，一种习惯。祷告不是在压力的时候紧急的去出口吗？好像对于他来说，祷告就是一种自然反应。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就祷告，他遇到一些难以抉择的事情的时候才就会马上会反映出来，他要做的事情是祷告。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难的。我们会什么时候祷告？随时祷告，正确答案。我们会什么时候祷告？我们会问自己啊，有重要事情的时候，还有呢？还有什么时候？泄饭的时候祷告，还有什么时候？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去祷告，还有什么？
查经前后。
查经前后祷告。
崇拜前后。
或者说，现在我在学生团契里面常常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的事情是什么？明天要去面试了，抓着我，不是啊，为我祷告，明天要去面试了，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好重要，好重要，可以决定我的未来的走向是留还是走啊，重不重要？重要啊。我就说好吧，我会为你祷告啊。还有什么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重要一些抉择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祷告，就是抱神大腿啊。重要时刻，我自己搞不定了哈，我自己没办法了哈，就抱神大腿的时候会祷告。但是尼希米的祷告呢？他不是等到什么？他不是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平时就已经让祷告成为与神同行的一种方式。就是他是在习惯里面，他人生里面，他的人生的一个价值观里面，他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与神透过祷告相连的，才能够做到在关键的时候让祷告成为你的条件反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特别需要去学习的事情，不是只是到了我们要有求于神的时候才跟神去祷告，有些时候真正到关键时候我就忘记了，因为并不是你的习惯，没有建立起那个习惯的时候，我们指望神在关键时候出手，不是神不出手，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关系在，是不是？所以我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啊，虽然有时候也很生气，就是我老婆有时候她走路没有看撞到那个柜子，啪撞到一个柜子，第一反应什么？李小天，关我什么事？李小天。但是哈，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为什么？
放到你第一位了。
对。第一反应就是李小天。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哈，因为他第一反应，他痛的时候。他觉得需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难过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很突然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想到我。虽然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会不会是这样的？条件反射，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那个时候的祷告其实不需要很长，我们祷告都需要很长吗？就像是尼希米那个时候有留给他很长的祷告吗？可能也是几秒钟，对不对？就只给你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弟兄姐妹们，只要几秒钟的祷告就可能带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大家对吗？你只要几秒钟你就会带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孩子顶你一句哈，你快气爆了。前几天有听到一个姐妹分享，她带她的孩子去游泳，然后她在她孩子的旁边多说了几句，就是其实是出于爱和关心哈，然后她孩子就说了一句，靠，
喂，
就是孩子就直接说靠，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姐妹就分享说，原来的她哈、啊，一巴掌就呼过去了哈、啊。你想想看哈、啊，作为我哈、啊，我如果有一天那个我的儿子跟我说这个词，我可能不忍住一巴掌呼过去了哈、啊。但是那个时候他说他的第一反应是祷告神，他祷告神完之后他没有发飙哈、啊，他只是跟他儿子说他为什么会说那些的话，然后他儿子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然后呢游了一圈回来之后跟他讲说，妈妈对不起，我刚才的那个态度是不对的，你看到结果了吗？就几秒钟的时间，本性就是就一巴掌打过去的、哦、照他，他说他原来就会这样做，但是那一天他说他的生命被神转变的时候，他就耐下心了。因为有些时候他发现他孩子之所以会成为这个样子，是跟他以前的情况，是跟他以前怎么去带领他的孩子是有些关系的。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就是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工作当中你的老板误会了你，又或者是你的同事误会了你，我们会不会很想用一句狠的话把他怼回去，我的同事那样子呢？或者家庭夫妻关系里面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准备说要说出一些很伤人的话，你拿刀的捅我，我就拿一把斧头来砍你。我说的是言语方面哈，这不就是很正常我们在家庭关系里面会出现的状况吗？你说一句话，我顶一句话，然后越顶越高，越顶越高，越顶越高，都是在做伤害人的事情，会不会是这样子呢？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选择先让自己在那个情绪当中停一下，停个五六秒钟七八秒钟，然后我们心里默默地向神去祈求，说什么呢？主啊，求你给我一句从你而来的话，就几秒钟就够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停下来，摁住心中的烈火啊，或者马上要出口的那个伤人的话，只要几秒钟。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可能我们的回复会很不一样，是不是？我们的反应会不一样，我们的决定，你不跟我过了，我也不跟你过了，你明天离婚，
谢谢草案
啊paper 在那儿，然后呢拿出来，然后该怎么弄怎么弄了。有时候顶着顶着顶着就把话顶到那儿去了，其实不是吗？其实可能只是个芝麻绿豆的事儿。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哪怕几秒钟的时间，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话可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祷告就让神插了进来了，对不对？就让在这个危机里面透过几秒钟的祷告，是一件事情发生了，环境没变，问题没变，情绪没变，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原来在这个冲突里面只是你跟他两个人，现在透过祷告第三个人进来了，是谁？神进来了。神进来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事情就会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去发展。阿们。所以这是我们人生里面需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也是在这个尼西米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去学习功课。在如此被王所问的这个紧急的当下，他先让神进来，你来决定，你来告诉我应该要讲什么。尼西米在最重要的时候把王的话，他做的一件事情是把王的后话和神的心意相连接起来，透过什么？透过祷告，让神来替他去回答。所以这一个时刻不是王的时刻，不是尼西米的时刻，而是神的时刻。那个时候他透过祷告，他就是向这个处境来去说，主，你的时刻来了，我知道机会来了，但是这个机会是你的，我知道这个机会来了，我很想说，我已经预备了几个月，我已经预备几个月要做的事情，要想的事情，一直纠结我心里的事情，我已经想了很多了，我有很多的话可以对王说。然后他那个时候说，你来说， 我不说，我不说，你来说。对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的品质。那接下来，当我们祷告过后，然后呢 ？OK， 我们前面说到，我们把神透过祷告，把神赐给我们的感动变成我们内心里面从神领受来的负担。第二个呢，第二部分呢，我们又说到在关键的时候呢，让神来去引导我们。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一个部分的最后 一句话，就是当没有祷告的一个机会哈，很多时候会带来很多的一些的压力，但是当有祷告的机会的时候，就会成为神的带领。机会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只是凭着我们血气去做的时候，很可能这个机会会变成压力。当我们有祷告去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由神来去负责，神就会亲自来去带领你，因为不是你在做了，你已经交给神了，神会亲自的来去带领你。所以我们接下来去往下看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说到了祷告可以让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感动可以成为圣洁的负担，就是从神而来的负担。祷告也可以在关键的时刻让神来去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让神来带领我们。第三个部分，祷告会让最终的结果成为神的作为。祷告会让最终的结果，因为你交托了，神就带领你；放手，神就接手；你把方向盘交出去，神就替你开车了，神就带领你去到他要去的一个的地方。所以祷告不是说把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的想法，我们的计划交给神去背书，我这个是我的计划，你来签名哈，不是这个样子的。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让神的计划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去运行。我们来看一下尼西米两次祷告过后，两次祷告过后，前面不是说到两次祷告吗？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神的动工让这个王啊可以有耐心在听他在讲，很耐心的听他在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事情啊，突然就愿意听他在讲话了。而且接下来第六节那里面说什么呢？王就愿意放他回去了。你要知道啊，尼西米在王的面前其实不是可以随便离开那个岗位的，所以那个时候王就说你什么时候要回来了。其实尼西米的这个位置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想请假其实是不容易的，而神既然要准假，准假就是给他放假去做那些的事儿，这不是平常王会做的事情。而且第三，王不仅让他去，而且还给他什么，你自己去就好了哈，你就是那个钦差大臣。王还觉得你可能还是需要我给你一些资源哈，他给了什么？给了军长给他，给了马兵给他来保护他，让他带着军队过去的哈，他可以做这样子的。比尼西米他祷告的时候，他跟神有求这个吗？尼西米没有求军队哈，但是是神额外给他的，神透过这个王额外给他的，已经不是许可了，直接就是护送你过去，怕你走到那个地方就被敌人给消灭了，所以我派一队军队受护送你过去，确保你可以安全的抵达。第四个呢，王甚至是愿意去提供物料和资源来去支持着他。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就是在尼西米两次祷告过后开始怎么样，神就开始出手了，神就开始出手。因为尼西米已经完全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这件事情尼西米是怎么解读的？王就准允我，允准我，这个事情是结果。尼西米是怎么解读的？他说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发生了一二三四接近神迹一样的，突然之间在短时间内就发生了，是超乎尼西米的想象。尼西米没有说你看我计划的真好哦，你看我多有智慧，在带领着王在我想要的这条的路上支持着我，不是。 尼西米只是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这句话，不要小看这句话，这是整个尼西米记的核心。所有的意象，真正的根基就是在此：神的手在我身上，神的手在我身上，神的手在伯尔尼教会。神的手在你们中间，都是出于神的手。有时候我会发现，我们祷告过后，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当我们为某一件事情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是神的手可以大行其事。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发现，神的手的运行并不是那些异闷啊，并不是那些地震，并不是电闪雷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你在陷入到一个关系里面，在为那个关系说主啊，你来带领我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神的带领的方式不是对方的改变，对方生命里面内心的改变，而是你突然间改变。你要神来改变你和他的关系，神首先改变的是你和神的关系，改变你的内心。原来可能你看到那个人，我都不愿意跟他讲话，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好烦的，我躲着他，他在那边我就往那边去，是关闭的门嘛，就是中间没有门，但是你就好像看到一道门嘛，就是把你们两个人切割起来。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关系放到神手中的时候，也许这个门就被打开了，你就会看到中间你们两个人中间是互通的。原来你可能觉得主啊，我也很想改变，但是这件事情不可能，我不可能向他道歉，我不可能做出任何的妥协，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我的错，这就是都是对方的错。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的，以前我觉得都是我父母的错，造成我现在的抑郁症，造成我过去所经历的那些所有的痛苦，他们小的时候对我很多时候的一些的不公平，造成了给我的很多的负面的一些的影响，都是他的错，我难道还要去跟他们去道歉吗？后来我自己生命的转变，那个不可能去做的事情，神就透过一些的事情来去告诉我，你过去跟你的爸爸道歉，因为你刚才摔门了。就是我跟那时候，我那时候我已经到教会了，跟他一言不合就摔门，让他知道我有多生气，让我爸知道我有多生气。不过我也看到我们家的门质量还是不错，摔了很多次还是一样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圣灵提醒我说，你过去跟你的爸爸道歉，然后我愿意去顺服，因为我以前觉得我不可能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都是他的错。但是当神与我同在，他在带领我，当我那一天晚上真实跪在他的面前说，主，我太难受了，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然后他聊着聊着跟神聊着聊着就说，过去道歉。说什么嘛，你告诉我这件事情。我最不想要听的事情就是这个，我最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哦。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也要做好准备，神有些时候会让我们做最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就是恶心嘛。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当我那天我愿意顺服的时候，我身上的所有的以前那个枷锁啊，抑郁症，其实虽然神几秒钟就医治了我的，透过神迹医治我的抑郁症，但是抑郁症的枷锁仍然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有不饶恕的地方。然后透过我跟我父亲去道歉的这件事情，反而神让我在身上，我身上的所有的枷锁全部都碎掉。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才有自由，我才真正的从抑郁症当中走出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期待，哇，神的神迹让我所有的病根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当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在 神一下子抑郁症让我取走了我的抑郁症的症状，但是抑郁症的本质的内心里面的很多的纠结挣扎根源的东西，那个他除不走啊。你知道为什么除不走吗？因为那个是我的问题，我的不饶恕的问题，我的仇恨的问题啊，我多年以来里面的痛苦和伤痕伤痛并没有完全解决啊。那个弟兄姐妹们，那个必须要我们主动做出来的回应。有些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很不负责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让神负责所有事情，包括我们的问题。神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什么？悔改。第一件事情，你老兄先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做的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啊，都交托了，把我做的罪啊，所有东西都交托了。等到主说你要悔改的时候，他悔改的部分你也拿走了，你帮我悔改，不是，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当我那天，我第二天早上，我说，算了，拼了，因为我不愿意嘛，对不对？听了你就感动我那么多了，那没办法了，这憋得快不行了哈，我就过去吧。爸，我都急了，昨天过年出来嘛，轻一点啊，关门，然后就走了，在路上走回我自己的房间，其实也就是可能十米的距离哈，可能还不到十米，五米的距离，就听到我身上的那个锁链啪啪啪啪啪全部都掉到地上，自由，超级自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释放，
自由释放。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那么轻松，走路回来我以为很有压力，因为神逼着我做一件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受够你们两个人在我生命里面给我的那些的负担几十年了，我找机会我就要去报复你了，结果神居然要我向你道歉，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当我愿意顺服神去做的时候，自由，自由，而且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完全的打开了。以前是什么呢？被逼无奈。什么叫被逼无奈呢？就是神说了我们要孝敬父母，对不对？那这就是你心里面你自己非常清楚，还是非常的苦读，非常不容易。但是真正神让我走出来，是因为神的力量支持着我做了一件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有时候神就会让我们去做到。本来紧张的关系就好像是我跟我父亲跟我妈妈非常紧张的一个关系，突然之间就缓和下来，我的生命里面就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的自由和释放。有些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做拼图啊，就是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迷茫，很多的不清楚，我不知道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在我的这个困难上面神具体他的带领是什么。我们很想得到答案，对不对？我们很想说，主啊，你第二天早上明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这些答案都已经有了，答案有了之后呢，我一定就照着那个答案去做。当然不是，看他神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再给你一个小碎片，你拿去，我给你的，今天你先做好悔改，今天你先看到你自己做的不好的这些地方，一个一个小碎片，然后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完全不知道什么作为是什么，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只要是你给我的，我就拿过来，放在这里，放不知道，再拿一遍，再拿过来，再放起来，还是看得不太清楚。然后多拿几片放在一起，哎，这个好像跟这个可以连在一起，这个和这个带可以带连在一起，这就是每天我在跟我的大女儿在做的事情，就是拼拼图，很有成就感，你会发现吗？因为你越来拼图越来越多的时候，原来是一个模糊的一个的状态，你会发现突然之间，哎，那个习惯就出来了。那个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很欣喜，对不对？哇，主啊，我开始知道你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开始知道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很长的时间神叫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在干嘛。他叫我道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干嘛。他说你去服侍我的时候，主我去哪儿服侍你啊？他呼召我的时候，我还在国内哈，我都没有想过我还会回到欧洲来，我都没有想过我说我在国内，我怎么服侍你啊？那没有想到我今天到日本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不需要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赐给我们意象是什么，神给伯尔尼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神的作为，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彻透，或者说不能够一下子就完全彻透，但是神让我不断在我们里面生命里面不断的学习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不断的在拿从他手上的拼图，不断的拿，只要是他给的，我们跟神去祈求祷告， OK， 拿过来放在一起，放在你信吗？神在他的时间里面这个路就开了，神在他的那个时间里面，我们就终于知道他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祷告，我在说祷告祷告祷告，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祷告，神才可以不间断的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连接，在安排我们里面的生命，安排教会里面的所有的这件事情，安排人与人之间所有的连接。因为你的拼图也许不是在你的身上有的，是在江涛的身上，或者今天还拉一句从苏黎世来的拼图。神的作为不可测透，我们以为我们每个教会之间是分隔的，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我们连的越来越多，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拼图啊？我们教会之间的资源能不能够相连起来？会，会。一些的恩赐能不能连起来呢？你介绍的那位弟兄现在也常常会提到你，对，常常会提到你，两位哈，两位。两位弟兄就一直在提你，好，我过来的时候要向你问好，所以这就连接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都是出于神的一些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透过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的时候，神会慢慢慢慢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妈妈，我妈妈是非常固执的一个慕道友，他都已经决定要信了，然后我跟他说，你既然信了，那你就去教会，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呢？我每一次我都跟他打电话说，妈呀，我那个时候我在荷兰，你就去教会嘛。他说我跟你讲啊，信可以，我也信嘛，但是呢你不要太信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信，但是你不要太信，不要太执着，适可而止哈，你还要工作嘛，你要赚钱嘛，你要结婚生子，你每天都往教会跑。我没有说教会你不能去，但是你不要说你把你的其他的时间都花在教会上面，有很多的事情哈。所以呢，那时候我是每个星期跟他打电话，跟他去闯福音，他就是在这个之间哈，就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然后他自己也说哈。等我赚够钱了之后，我就信。他为什么做这句话？他是有一家私人诊所哈，他说我要赚够钱了之后，才退休哈，才决定要信。为什么？因为诊所病人最多的时候是星期天，星期天的时候他是最放不下的，所以他说我愿意相信，但是我现在不赚钱，我现在还有钱没赚完。我要工作到80岁，我要工作到75岁，他那个时候跟我说的，我要工作到75岁。结果那个时候呢，他在60出头的时候就得了癌症，然后他就不得啊，不放下手上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借着这场的危机来去跟他来去说话，来去跟他在有些的对话，让他可以去知道。原来他得了全世界哈，自己的性命没有了，有什么益处？他突然之间就明白了圣经里面的这句话。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神的作为就是这样， 我就为他祷告，每天星期六给他通电话，定点定时给他通电话，不管他愿不愿意听，我都会跟他说啊，我这周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他很烦，我每周老是晚教会去跑，我还是为他去祷告。神告诉我一件非常清楚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跟神祷告，其实有的时候有抱怨啊，这么多年了，怎么这个老妈怎么这么不开窍啊？就是他儿子都这么多年了，跟他传福音怎么一下子都听不进去？所以那个时候神给我的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耐心和爱心。那时候神给我的回应就是耐心和爱心。神那个时候也借着我的陪伴，然后呢，我开始他不是生病了嘛，然后我就回国去陪他，我就带他去教会。他在教会差不多待了四年哈，他整整在教会里面待了四年之后，他就受洗了。所以我自己在这条的道路上面，就是带领我妈妈的这条的道路上面，我很清楚，不是我的工作，而是神借着那个时候我每一次的为我妈妈的祷告，他在我里面工作，他在我里面工作，包括改变我的想法。从荷兰毕业之后，我就回国去陪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变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改变我。改变我，透过改变我，透过我的祷告来更新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果效是让人的回应可以成为神的作为。祷告是让我们人的回应可以成为神的作为。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啊，从尼西米的这个例子上面，尼西米透过祷告之后，他就继续的去顺服神，他不是躺平。我每次的祷告跟我妈妈祷告之后，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他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很耐心的，还是会去跟他去传福音。第二件事情，不抢夺神的荣耀。当事情成就的时候，祷告让尼西米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知道有能力说服王的不是他，而是神已经预备了王的心。第三，不要着急，因为神的时机最好。我也等了我妈好久。如果从尼西米的这个例子上，大家知道尼西米从开始听见那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到最后王差遣他去做钦差大臣，中间多长时间？四个月的时间。从尼西米的一章一节到第二章一节，这里面是经历了四个月的时间。所以就是说，这四个月的时间是一个沉寂的一个阶段，神的时间永远不会迟到。所以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对团契来说，对教会来说，我们知道这都是出于神的作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祷告，祷告，顺服，然后呢，等候。神会做他的部分，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关键的那一步，神都会来带领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就是今天我们从尼西米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朴实，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些的属灵的原则，就是祷那个意象，教会的意象，包括个人的意象，是在祷告当中慢慢长出来的。所以尼西米的例子看到我们，他听见了那些的问题，听见了城墙被毁，城门被烧，他先祷告。机会出现的时候，王问他问题，你的脸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他再祷告，然后你就看到神的手就开始降临，你看到神施恩的手开始动工。所以前面是人的祷告，后面我们就看到神回应的一种作为，透过人的手有一些回应的作为。回到刚才那个牧师分享那个他朋友的，就是他的好朋友的那个事情。我那天我听到牧师在说哈，他的朋友说哈，他的妈妈就没有办法去接他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的第一感觉是，牧师你有没有为他来祷告？有没有为他来去祷告？然后呢， 后来过了几天，我就问他，穆西亚，你有没有为这位同学来祷告，跟上帝去求哈？然后他说有，他说有。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说，那上帝有跟你说什么吗？他就跟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啊，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一个4岁的孩子哈，哇、哦、讲一堆，我说他说你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听懂了一句话，他说爸爸，我想邀请他来我们家里面玩。其他我没听懂，他说我可以邀请他来我们家里面玩吗？这是他第一次邀请同学，第一次，之前从来没，因为他的德语其实不是太好，所以他跟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那天他居然就开口说，爸爸，我可不可以邀请那个同学来我们家里面玩？然后我就觉得超感动，你知道吗？我就超感动的，就是原来我们在祷告，牧师也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了，神就开始动工了。然后后来就真的，他爸爸就带那个他的女儿，那个就是那个同学，就来到我们家里面，然后他们就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这个小女孩未来会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上面牧师已经得到了，觉得她已经经历了，她已经经历了成为神的手，再去帮助她身边需要这些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但是当我们愿意跟神去祈求，神就会跟我们说话。不管我们的年龄是多大，是现在这个年龄，还是像牧师那样4岁的年纪，神都会跟他讲话，然后神会透过他来成为对方的帮助，也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帮助。所以祷告，再说祷告在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好像是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的空间里面，为我们点亮了一盏的灯，完全黑暗，你也不知道前路是怎么样子的，但是祷告就像是那一盏的灯，就点亮在那里，为我们照亮前面的路，然后带领着我们。那盏灯也许那个光并不是很亮，我们只能够看前面几米，但是没关系，我们只要信，看到的路我们就往前走一米，然后我们再祷告，神就会再点一亮灯。我们今天的灯也很好玩，就是一层练下去，就是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的在往前走。有些时候你会发现，神为什么不整排灯都给我们都开了？神常常的作为，神常常作为，他不是啪一下子整排的灯都开了，他是一盏一盏灯给你开。为什么？他是要去试炼我们的信心。
钻石都要，
因为如果你完全都看清楚了，那就跑不过去了哈。但是有些时候神一盏一盏灯的给我们看的话呢，就真的知道不是我们在开路，不是我们在走什么，是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我们要带着信心去走，因为我们在还没有完全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已经就相信了，相信神的带领，那我们就是完全是出于我们相信神会指引，我们的相信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相信神会，他的能力是超过我们自己的，我们也相信神最终的美意总是好。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些的相信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现在个人是处于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的同工同行的过程里面，我们正在寻求什么？尼西米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其实你不需要，我们教会不需要现在一开始就完全的明白今年我们要做什么，明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完全就想清楚看清楚了那些东西完之后才开始有所行动，而第一个行动就先开始祷告，先开始同工之间，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为自己，为教会，为同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自己可以成为那有意义的生命去祷告。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可以在神的指引当中，成为首先成为被点亮的人，我们的生命被点亮了，别人就可以因着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神。我 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